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经过一个礼拜的非常戏剧性的事情发生在我们当中，说这句平安是真正的平安。对纽约人来说，每年的四月第三个礼拜的礼拜一是一个特别的假日。当然不是所有的公司行号都放假啊，至少中小学啊都放假，可能啊大学也是放假的啊，因为是纪念1775年的4月19号啊，所谓的啊大革命的前一年啊，在那一天就发生的所谓 First Minute Man 所发生的事情哈、啊。那么在 Lexington、在 Concord 都发生了，我想这些的故事各位可以详细的去了解哈。那么为了纪念，那么在全美国就唯一的这个州就是麻州，就定这一天是爱国者日。好，所以在麻州有爱国者啊，这个 football 这个 team， 那我们在这一天特别啊，四月第四个第三个礼拜的周一就有马拉松的一个比赛，这是从1897年每年就举行了。到了1997年第100周年的时候，总共有37000人参加，今年也大概至少有27000人啊。那观礼的，在那边一起欢迎的，我们在座的一些弟兄姐妹带着家人带着孩子，那就更不计其数了。没想到一个大的爆炸，就产生了很大的悲剧。刚刚我们的主席潘兰弟兄也提出了三位啊，这个受难的啊，这些人啊，是29岁的、8岁的、23岁的，都非常的年轻啊。再加上 MIT 的一个 officer 啊，这位警察也不过是26岁，还有好些位还是非常的在危险的状况底下，我们真是要为他们祷告。凶嫌是两位，也是很年轻，才26岁，另外弟弟才19岁。我心里在想，怎么都发生在这年轻的人的身上呢？老朽都没有，怎样？年轻人都这样的一瞬间，生命就没有了。本来应该是欢乐的庆典的日子，就变成一个很大的悲剧。我们都经历了礼拜四那天我路过这个 Boston， 我因为去参加城区的老人的长辈的茶经在 Franklin Square Inn， 在那里我们当中有些弟兄姐妹一定去过那里。各个公园旁边就是 Holy Cross， 我去的时候公园里头排队好些人准备要去参加那个prayer meeting， 边边所有的警察重兵就维护了我回到教会花了很长时间辗转才回来那天那样的祷告会里头美国总统奥巴马他也有演讲了。我特别留意这当中有几位特别 quote 的一些的话，我们都很熟悉的。比如说有一位那位天主教的主教说，他 quote 这个 Francis of Assisi 的话，他说：“我做你和平之子，在憎恨之处播下你的爱，在伤痕之处播下你的宽恕，在怀疑之处播下信心，使我做你和平之子。”在绝望之处播下你的盼望，在幽暗之处播下你光明，在忧愁之处播下喜乐。我也特别留意在当中也有一位用了 Martin Luther King Jr. 的话那天好像在这个纽约也有打出这些话出来这个话其实是 Martin Luther King Jr. 话说的，他说 Darkness cannot drive out darkness. 黑暗不能赶逐驱逐黑暗。Only light can do that. 只有光明才做得到。Hate cannot drive out hate. 仇恨不能赶逐仇恨。Only love can do that. 只有爱才可以做得到。所以在这个当中我们一起来思考，固然是我们思考到底我们怎样面对这些事情。固然波斯人很勇敢啊，我们也看到一些的标语出来，他说 Boston strong， 波斯人更强了。还有一句话说，我们相信 Boston， We believe in Boston。啊，这些话就很激动人心了。但是我们要问，是我们 believe in Boston 呢，还 believe in 哪一位呢？作为基督徒，我们是来到上帝的面前，特别。今天我们一起读的圣经这个题目是在出埃及记十九章一到六节，那么这一段经文是非常特别的，因为全本圣经第一次出现的做祭司的国度就这里。如果你有在，你如果可以再拿出圣经出来，或者是我们的那个给大家的这个 online 里头，我把次序稍微改了一下。那么这段经文，我想就作为也是作为基督徒怎样在世上活着的一个指标，也可以应用在这个礼拜所发生的事情，我们怎样来回应呢？答案就是在社会里头发光作盐，成为神祭司的国度。十九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是前言的部分，这里提到以色列出埃及地以后满了三个月的那一天， exactly 是那一天，就到了西乃的旷野，他们离了利非丁来到西乃的旷野，这是经过出了埃及过红海，然后呢经过大而可畏的旷野，就来到西乃山地。第三节第二节，他们离了利非丁再来到西乃的旷野，就在那里山下安营。摩西到了上帝那里，耶和华从山上呼唤他说，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小谕以色列人说，然后底下的话就是上帝吩咐摩西对以色列人所要讲的话。那么到底西乃山是在哪一座山呢？等到这个所谓的那一座山是哪一座山呢？到了十一节就指明就是西乃山。那么西乃山到底在哪里？老实说一直都没有定论。今年的一月我有机会一平跟我还有好些弟兄姐妹，我们教会的两位长老家庭还有好多位，我们一起参加了台北华神一正式办的这个圣地之旅。那么我们也到了红海边，上了现在叫做埃及的境内叫做 Jabal Musa 的地方。那么一般来说就是传统那时来说是接受那里的山上高是很高，8000多英尺高哈。那是所谓的西乃山山顶。那么我给各位看的今日的西乃山这个地方是大概往西北角这边照出去的哈。那一片都是旷野哈，旷野。那么这一趟走的时候是非常的辛苦哈，圣经写的很简单，摩西就到了山上去见耶和华。后来想他几岁了？80了。我们这次去了，好像最大的是76岁我虽然也有点年纪 走路老实说也是很辛苦，很大半的人都坐骆驼，坐到最后也坐不下去了。最后那一段750个台阶，那个台阶不是像这里的台阶，那个台阶是一个台阶是这边的两倍到三倍的高度，简直是很辛苦。圣经说摩西就到了上帝那里了，如果你仔细看再下去的话，摩西见了神，神要他去跟以色列讲，那一段光19章来回就走了3趟，哇，这个我跟带我的那个贝都因人的那个人，我还记得他名字，我几岁，我都有几岁了，你几岁，我认识你的一半年纪，31岁，你就知道我几岁了。他说你可以走吗？我说你如果跑我跟着跑，如果你走我跟着走，如果你停下来我也停下来，好像说大话。走到一半的时候我说，如果你跑的话我走了，如果你走的话我停下来了。 If you run I walk, if you walk I stop, if you stop I lie down。 各位看，欢迎你各位有空一起再去参加，体会一下摩西上高山上去上帝跟他讲话的时候。我把他放了一些图，后来就拿下来，各位有空以后再给各位好了。有几张图，那是用台湾话说皮皮错，就是风很大，然后呢说话说不清楚，我在这里就不放了。不管怎样，摩西到了上帝那里，然后上帝就从山上就呼唤他说，你要这样告诉以色列人，雅各家以色列人，哇，这个是很重要的话。底下的话老实说，从19章4到6节是有人说是圣旧约的心脏，那么接着下来20章再加上利未记总共27章，民数记前面可能11章，那个整个加起来至少59章，都是在说明告诉以色列人所说的话。那你就更广一点来说，整个旧约余下旧约也是在回应以色列人，怎么回应，有成功的有失败的，上帝的吩咐，就这一段话的吩咐。所以可想而知这段话有多重要。那我们作为主的门徒，我们作为基督徒，特别在这里我们思考教会的角色的时候，那意义就更加的明显。所以本文里头4到6节首先是回顾，我把次序调了一下，先有回顾，然后呢就有应许。你也可以说上帝在以色列人身上，或者这些跟随他的百姓，那对我们来说现在就是教会，他的蓝图应许。那么如果就实现的来说已经实现了，在这里是应许，那也可以说是蓝图，就是然后最后就有吩咐的话。吩咐的话我刚刚已经说过了，就是后面的好几章，那么这旧约的经卷就是这些话我们会稍微简短来说明一下。首先看回顾，4节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而且你们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3，带来归我。那么带来归我，这个归我跟后面的那个地方的归我意思有点不一样，我们等一下会来解释。生命记32章10节到11节也在说明上帝怎么带领他们出埃及，在旷野是到底怎么样子的。耶和华遇见他就是以色列人作为一个代表，是在旷野荒凉野兽吼叫之地，就环绕他看顾他保护他，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又如鹰搅动巢窝，在雏鹰以上两翅扇展，接起雏鹰然后背在两翼章之上。我努力的找看有没有实际上有背负的这个图， 找不到。后来感谢主，我在那个 JRR Tolkien 他的书里头，那当然电影上我们也都看到了哈，《The Lord of Rings》，还有的最近的《The Hobbit》里头也都有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鹰呢，在空中翱翔，这些鹰呢背负了这些如果 Lord Rings 最后在那个整个淹没那个火山岩浆的淹没之前 ，Frodo 跟 Sam 就被两只鹰就救走了。弟兄姐妹，这岂不也是我们的景象的描述吗？在我们参加了许多的 MVR 聚会当中，我特别感动的是带领的夫妇就是创办人邱庆泰博士夫妇，他蒙主的带领或者感动，那就创办了家庭更新协会，那就发展跟弟兄姊妹一起同工发展出这个 MVR， 就是夫妻暗影的这个事工。那我受的感动是他特别提到说，如果没有主的怜悯，主的保守，他说我都不知道我跟我太太婚姻会就落到什么样情况。弟兄姐妹，不是所谓的夫妻爱灵可以救人，不是，是神在救拔我们，好像鹰一样训练我们在把我们背负在那个他的翅膀上面，带来归向主。这是每一个人的故事。我们很快五月初就有洗礼了，每次我们读到这些受洗的这些的见证的时候，我们真是要赞叹上帝奇妙的工作在许多人的身上。有些人根本就不可能了，但是主用奇妙的方法，有些时候是在患难当中就引领就归向主了。我们要为这一切都献上感谢，献上感谢。所以这是一个回顾，接下来是一个应许。这五节的下半到六节这里应该是五节的中间哈，应该 ABC 的 B 哈，那到六节这里哈，我们看第五节说目的干嘛呢？带来归我。第四节说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有一个目的的，上帝引领我们出黑暗入光明，有一个目的的。那这个目的放在用恩典来说也是一个应许，说你们就会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那么更好的翻译可能是固然，虽然全地都是我的，但是我呢，我特地的对你们有所呼召，你们却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然后是一个吩咐。我们特别留意一下，这里有重复出现的三组的字都很重要啊。第一个其实开头的第四节说带来归我，那么 NIV 说 to me， 带来再归我。等到第六节的上半的时候说你们却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的时候，是 NIV 的圣经很清楚说 for me， 为着我，代表我来做祭司的国度。那是代表我向谁呢？向全地，向万民啊！这个是非常荣耀的一个身份啊，对我们来说是基督徒很荣耀的身份。我们一个一个来说，前面第四节所谓的带来归我是关乎救恩，我们在座受洗的得救的基督徒， 已经上帝在我们身上，在选民身上已经做了的，已经带来归我了，我们要感谢赞美主。等到第六节，我刚刚说的是关乎目的，是上帝要我们这些他属他的选民要活出来见证 for me。 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得就很清楚了啊。第二组的字是万民跟全地有什么差别，从万民中就带来归我，然后呢虽然全地是属我的这个 NIV 有这个字在里头有什么差别呢？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表明神拣选的恩典。我刚已经说过了，在万民中他独独就选中以色列人，请问这不是出于了爱的恩典是什么呢？生命记第七章七节八节说什么呢？耶和华专爱你们，拣选你们，并非因你们的人数多于别民。原来你们的人数在万民中是最少的，只因耶和华爱你们，就用大能的手领你们出来，从为奴之家救赎你们，脱离埃及法老王的手。各位弟兄姐妹，上帝有没有感觉上帝专爱你呢？有一次我有一个聚会，我因为读了这段经文，所以特别喜欢来问一个常常这样问有一次有一个聚会，几个弟兄姐妹是家族的，他们是 siblings 兄弟姐妹，我就问你们过世的母亲想不想念他们？当然都说想念了，我个人我也想念我的母亲。第二个就要问，请问你觉得你的母亲比较爱你，还是比较爱其他的兄弟姐妹？每一个人都告诉我，我的母亲最爱我，我是她专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以色列人，上帝专爱他们。可是以色列人有没有觉得上帝专爱他们？我们在后面他们很多的失败，很多埋怨，那个被母亲专爱的那个感觉是很饱满的，很有福气的，也是很感恩的。如果不觉得我被神专爱，就反正你上帝啊，你爱别人就别人了，我也不过众人当中一个而已。不是的，专爱你自己。固然去年的六月在Wesley High 一个 commencement 里头，有一位英文老师也讲了一个题目 You are not special。 你不要以为你多了不起，在那么全美几三万多个学校里头，高中那个上台报告做这个毕业生自答词的，你不过三万里头一个，没什么了不起不要以为你多了不起。没有错，我们要谦卑，我们老师说我们也没了不起，但是感觉到是吧，上帝怎么这么爱我呢？这个感觉保罗有，他说在万人中我是罪魁啊，我是被恩待，我是被怜悯的，我蒙了怜悯，就我在不信不明白的时候，上帝就拣选我，我是非常的非常的感动哈。弟兄姐妹，凭什么可以来是爱主侍奉主？所以感受到上帝真正就爱你。那爱别人当然爱很多了哈，对不对？你感觉到你有这种感受的时候，成为我们服事的动力。所以第二组这说，在万民中跟全地有什么差别呢？在万民中做属的子民，子民表明神恩典。下半节说全地它的范围就更广，它的用意就更深了。中文圣经用因为来接上句，可能更好的是把它另起一个句子，或者说这个做一个全句型。那么接下后面，那就说固然，那么全地呢是我的，但是呢，或者说正因为全地是我的，不光是万民全地哦，说为了万民，为了全地的好处， 为了我在全地要彰显的荣耀，我要你们记得以色列民，你们这些专属我的子民，能够活出一个见证出来。所以上帝原先在以色列民身上有那么一个计划，有一个蓝图，有一个目的，也有一个责任。那么我们就进到第三个组重要的重复的词哈，啊，这有三个字，三个词，一个做属我的子民，第二为祭司的国度，第三做圣洁的国民。你们要归我，你们要为我，你们在万民中要做我的见证，在世人面前，在万民中，在全地里头要做祭司的国度，要为圣洁的子民。各位弟兄姐妹，这是作为教会神要托付我们的使命。这个概念当上帝跟摩西讲的时候，我们读到那里还不清楚啊，等到发展到旧约就非常清楚了。对象从以色列这个国族发展到教会，上帝透过教会向万国万民彰显他的救恩。时效从原来的未然的状态，你们要或者会成为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子民，那么现今已经发展到从未然到已然的状态。上帝，弟兄姐妹，上帝已经呼召我们基督徒的全体来做祭司的国度，这是非常荣耀的呼召啊，也是一个一个事实现实的状态。请看底下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彼得前书五节还有九节好不好。二章五节，请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献上上帝所悦纳的灵祭。第九节，这里都提到祭司啊，五节说圣洁的祭司，第六节把祭司跟国民都放在一起的，君尊的祭司还有圣洁的国度啊。彼得没有说你们会成为，彼得说你们就是。那么在第一章那里提到说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借着上帝活泼长存的道。哇，这个是，所以我们这些受洗归主的人是身份就是君尊的祭司。等到启示的第一章那里就越来越清楚，一章五六节五节的下半跟六节的上半哈，他说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神的祭司。哇，这是这个启示这样发展下去就更清楚了，这是已经成就了。然后等到启示的五章还有二十章那里我们一起再读，我们就发现这是一直延续到新天新地的。弟兄姐妹，等到这个做祭司的责任在新天新地来了之后，就传福音就不必了，就没有这个，我们就没有这个没有，就是这个潜力，就上帝我就已经 finish 了哈。但是我们继续侍奉主，怎么说呢？启示的五章九节十节他提到说，那他们也就是二十四位长老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上帝，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上帝，在地上执掌王权。所以这是有君尊的祭司了。那么二十章第六节又提到了，这已经到了最后了哈，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的，圣洁的，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他们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 一千年。各位弟兄姐妹，这些经文有什么差别？从救恩的历史来看就很清楚了。出埃及记十九章这里指出了上帝对以色列民族的期待，用的是未来式的动词。彼得前书二章用的是现在式。彼得接着强调做祭司要做什么呢？二章到八节那里提到对内的建造，九节开始对外的宣扬。宣扬啊，在好像在政见那里有一个教会蛮大的啊，教会的名字哈、啊，这当初是戴德生牧师在那里建立起来了啊。现在教会名字叫做基督教啊，就宣德教会，那个名字就从这里来的啊，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那位他的美德，所以宣德教会哈啊，我不知道下次我们有没有机会到那里去参加他们的崇拜。启示录一章五章跟二十节二十章那里哦，刚刚提的彼得前书二章那里两件事，一个就是对内建造，第二个对外的宣扬哈、哦，这两是在做祭司，特别是新天新地来到之前我们的责任。到了启示录一章五章跟二十章，我们刚刚读了就更清楚了，在新天新地里头，我们照样做祭司，照样拿着琴跟香炉，也就是在神面前的敬拜，一直到永永远远。唯一少了的就是传福音的机会，到时候不必了，也没有了。也提醒我们趁着现今是机会，我们要努力的传，尽力的传，这是拯救的时候，是悦纳的时候。弟兄姐妹，这是多美好的一件事。那么怎样做祭司，我们等一下会再说明。好，那么接下来五章这里就提到说，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了约，那么就要做啊。这个六章的最后啊，遵守了约啊，讲完了以后，那么五 B 就回过头来，就你们就要在万民中救赎我的子民。好，所以我把这个吩咐把它放后面啊，最后当然是结语了哈。好，那么上帝的吩咐，听从我的话，跟遵守我的约，到底讲什么呢？各位弟兄姐妹，我刚才已经说过，这是全本圣经第一次表明这样的表白：你们要实在的听从我的话，遵守了约。我们的问题在这里，请问我们怎样成为祭司的国度呢？我在这里，我们简单的接着再分享。首先，每一位基督徒都是祭司，每一位都一起来侍奉。初代的教会在前面几个世纪扩展非常快，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所有的信徒都是门徒，都是传扬福音，靠着口传跟生活的见证就把福音就传开了。著名的教会史的专家叫 George Williams 就说过了，初代基督徒看基督徒呢，透过洗礼加入这个集体的所谓祭司的国度，就成为上帝君尊祭司的一份子，成为上帝子民。当时他们基督徒们就认定洗礼就是信徒加入君尊祭司的一个受职礼，我觉得到今天还照样合适用。我刚刚已经说过了，我们很快就有二十几位哈啊，在五月初的时候啊要受洗，这个受洗是对上帝爱、上帝拯救的恩典的回应，同时也是上帝加给我们这些弟兄姐妹啊一个受职礼，从今以后你是加入这个上帝君尊的祭司的国度，在这里一同来侍奉主。我们感谢主。 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强调两个重点，一个是信徒都祭司，都接祭司，另外是一个天职。成为神的祭司是天职，服侍神是天职。当时在欧洲的基督教世界，就破除了中世纪整整将近1000年圣品人员的那个阶级的那个心态，那更是让基督徒因为有这个 vocation 这个天职，所以在所谓的世俗里领域里头呢，来为主来做见证，把圣跟俗二元的观点就打破了。弟兄姐妹，这个观念到如今还是非常的适用，因为我们的动作、生命、动作、存留都在乎神，我们的智慧、才干、能力也都是神的赏赐。因此我在这里我们有个邀请，我们每天上班我们是带着神使命，带着 vocation， 带着天职去上班，在我们的工作岗位上面荣耀神、见证神。而在神的家里头，我们可以参与许多的事工。我最近听说有我们的交通组有一个弟兄，我听了也是很感动因为我们只有3部交通车，那么这位弟兄因为他工作的缘故也比较顺利也方便，然后就给了机会在从那个昆喜那边的这些的我们的肢体就去接过来，然后再送回去其实在昆喜的这几位兄弟姐妹我也认识我问过他们，你们在昆喜那边，昆喜至少2个教会你干嘛来 Lexington 呢？我问他们有没有去过那里，他们都说去过我其实心里这样有这种想法，你们就去那边就好了不要来打扰我们了。我心里我有受挫折我们当然固然要为那边的教会来祷告但是我们也不能说对不起你就去那边就好，你不要过来了我们有个方法，用那个好像自动筛选的方式，反正我们不集体配合嘛，那你们就没有办法来，没有办法来，只好去那里那你去不去我们就不管了。我心里很自责一直到听到我们有弟兄这样的 provide 这样的 ride 的时候，让我们当中的这些弟兄姐妹老远你可以过来，好不好？我们固然我也盼望有一天你可以再回去到当地，我们也是为你祝福能够来参加非常的欢迎我们也尽量能够配合，特别有弟兄姐妹愿意的话，所以为这些事我心里非常的感动。第二件事情，我们当中有姐妹因为要开刀生病就 住院要休息的缘故，有几个礼拜，有几个月，足足2个月，因为这厨房的工作他不能他不能参与，他就事先就做好的，我算一下差不多将近20000个丸子2个月8个礼拜，每个礼拜如果500个人到600个人好了，每一个就是4个，你算一下20000颗都放在冰冻里头。我不是事先知道了，是后面有人告诉我的。你说我每次吃的时候哇觉得这丸子真好吃蛮新鲜的多吃几个感谢主。可是背后有那么多的这些的我们不知道了。弟兄姐妹，这就是侍奉。我不能再讲再多因为我们所知道的包括探访祷告这些我是非常非常多。如果没有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这样子来用心在我们肢体身上，我们怎么会有这些美好的故事可以听到呢？所以在这些需要上面 求神给你眼睛可以看得清楚，量你自己的能力，你的范围可以做，来一起的服侍主，也不要过于有罪恶感说，说、哦、我一定非得做不可啊！啊，弟兄姐妹，上帝给你量多少就够到那里就好了哈、啊。我们要这位去感谢神。其次呢，我们怎么样来做神的祭司的国度里头一员呢？我们做神跟人之间的桥梁。其实祭司的名，祭司的意思就是桥梁者哈，就是桥梁的意思。穿上祭司袍，胸牌上刻着12个支派的名字，这是大祭司所做的工作。弟兄姐妹，现在没有所谓大祭司，世间没有什么大祭司了，唯一的大祭司就是主耶稣基督。我们在他祭司国度里头，我们好像主耶稣基督一样，把那位好像当年的大祭司一样，啊，把那12位胸牌每一个啊，这个都是很宝贵的玛瑙、珍珠这些呢，都放了什么玛瑙、绿玛瑙、红玛瑙这些呢？意思就是每一个都是宝贝的。如果放在我们这里的话，我们就24个团契应该放24块牌子了，啊，大概我们可以做这样的应用，好，可以这样说，弟兄姐妹。你为神家的同工、神家的肢体来祷告，你就是扮演祭司的国度。有一张图是一个孩子，他也不重，他背着另外一个小孩，你能不能把他好像这张图一样，把你的弟兄记在你心上吗？说他是我的弟兄，他不重。其实如果一直都是你背也是很重的，大家一起来帮互相来扶持，不一样。归神做祭司的国度，这是神伟大的呼召，也是已经给我们的身份，我们就彰显这个身份，透过耶稣基督，我们在基督里已经蒙拯救的人，不仅是要到神面前享受而已，乃是要代表他来荣耀他。感谢主，当年摩西把上帝的话就带下去来教导以色列民了。我们今天作为教会，我们能不能也在主面前向主说，主啊，帮助我能够做主君尊的祭司，再卑微的工作都有荣耀的王者的那个身份在里头。所以这是主在我们当中每一个人身上的呼召。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赐给我们今天的恩典，当年你透过摩西向以色列人呼召，以色列人他们失败了，感谢主在基督里头你成为我们的大祭司，成为我们的榜样，你也在命定我们作为君尊的祭司，在这个弯曲悖谬的世代里头，主要做神一个荣耀的见证。恳求主你继续赐福你自己的教会，感谢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